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百姓，你让你的儿女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自由，也能够在你所赐的福音里面我们得生命。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的时候，求主你将这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的话语，因着你大能的福音，我们得更新的成长。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马太福音的经文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天父上帝眷顾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是深深眷顾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软弱的儿女你更加的看护，你更加的保守，你更加的眷念我们。所以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带领我们，使我们都得益处，也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信心得坚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大家查考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好，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来查考马太福音24章，从第一节到第14节。好，就是主基督他有讲的关于圣殿，还有关于他这个再来的这个预兆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是把经文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从第一节到第14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也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恨。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23章是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责备。那么我们是简单跟大家去讲，我们说看到这个八惑，你从八惑里面你其实不是要去看的很胆战心惊的，因为那个他有特定的对象，不要随便套在自己身上，对不对？因为他是在责备法利赛人，责备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他不是在责备软弱的人，不是在责备软弱的门徒。那么我们就借着上次我们讲的，我们看到2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宗教和福音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却要宗教，他越追求他会越像法利赛人，就会有假冒伪善。他越追求好行为，但是没有基督的福音和恩典的话，他就会其实有很多的恶毒，很多的败坏生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进入2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讲的说，这是前23章的那些经文是主基督在圣殿里面说话，跟那些人讲话，他讲完了话出了圣殿，这个时候那么就开始，我们说24章和25章就是讲很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部分。是什么真理的部分呢？就是24章、25章就是讲，我们从神学上来说的话，就是叫做末世论。好，末世论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要怎么结束，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主基督他从圣殿里面出来以后，主要的这些论述都在这里，就是24、25章。那26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开始，就开始要进入到最后的晚餐，开始被卖，然后钉十字架。28章从死里复活这些。那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这里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这是他出了圣殿责备完法利赛人以后跟门徒开始对话。那么门徒在这个时候就是指着这个圣殿跟主耶稣基督讲，就是希望主耶稣基督注意。那这个对观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时候门徒其实跟主耶稣基督讲说，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殿宇上面的这个石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那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圣殿，这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的圣经可不是像中国古代的有些神话传说，比如说中国古代有那个山海经啊，比如说有些讲的什么精卫填海啊，什么这个盘古开天辟地啊，那些是童话故事神话传说，我们这里讲的是真实的事情。这个殿确实原来是盖起来了，后来真的被摧毁了。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些基督徒，因为中国现在也富裕了，有条件去旅游，有些基督徒也去过以色列旅游，那个圣殿原来盖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真的没有了，就是西律盖那个大圣殿非常的大，那个圣殿的石头比我们，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埃及看金字塔的话，比埃及金字塔的石头还要大一倍，就那个尺寸是那么大的。结果这个殿，他当时西律是用了48年把这个圣殿建起来，48年，这个将近50年建了一个建筑物，所以西律是雄才伟略，是一个大建筑家，他在建筑上面是很厉害，建了这个圣殿。但这个圣殿今天真的不存在了。那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在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殿就是被拆毁了，跟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预言的是一样的。然后主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门徒那时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不一样，门徒那时候看见这个殿非常的雄伟，然后主基督说这个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门徒他们是从领受了旧约圣经，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相信有末世，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基督说，是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要防备假基督啊，防备假先知啊，包括有这种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在这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说因为这里面是讲的福音和末世论，那么我们希望说可以把这些真理跟大家去讲解的时候，使我们对福音，使我们对末世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我也强调说，我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是我对圣经的理解，那么大家的责任是慎思明辨，你不要把一个传道人讲的给他绝对化，你说他讲的绝对100%正确，圣经是100%正确，是吧？但是我们讲解的时候是可能会出错的，所以圣经上面要求我们讲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的弟兄姊妹要慎思明辨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那我们说，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我说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想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你要知道福音和末世论之间的关系。福音和末世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因为有些人是学过系统神学，但是有些学系统神学的一个危险在哪里呢？就是系统神学它是由一些论题，比如说几大块，它一讲到这块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其他块给忽略掉，那么就导致我们说有些人在理解末世论的时候不是从福音理解的。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福音去理解末世论，他对末世论的认识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容易出错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你看末世是怎么开始的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按照时间开始的，还是按照事情开始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末世？弟兄姊妹，
是。
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末世？是不是仅仅因为时间过了多少千年就进入末世了？不是。之所以我们现在是末世，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且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大约发生离我们现在将近2000年了，对吧？因为主基督降生的年，按照教会推算，就是大约是公元1世纪公元1年。那么当然也有说，就是当时有推错了一点，可能差了3-4年。那但是大致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是2015年呢，2015年。2015年，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就大约2015年前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然后他是33岁的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对吧？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末世是因为基督来了才开始了末世。而我们说这个世界终结是什么时候终结？是终结的时候，圣经上面没告诉我们时间，是 随着什么事情发生呢？主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终结。你说这个世界，所以末世跟基督的关系密切不密切？非常密切。离开基督，你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认识末世论。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不是仅仅为了结束这个世界，而是为了开启一个怎么样新天新地新世界。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要好的无比，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罪恶、痛苦，像主基督在这里讲的战争、饥荒、地震，在新天新地里还会不会有地震？还会不会有饥荒？还会不会有战争？没有。圣经上面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时候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好的无比。为什么呢？也是跟福音有关系。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这样的新天新地？弟兄姊妹，没有。那为什么新天新地这么好？为什么新天新地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一点痛苦都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天堂当然就应该是这样子了。是，为什么天堂会这么好？因为没有咒诅了。对了，还有呢？因为没有罪了。罪为什么没有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后来大家都不犯罪了？不，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既然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了，洗净我们一切信他之人的罪，担当了我们当受的咒诅和刑罚，所以他为我们买赎回来的这个新生命，还有我们这些人要住的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就不可能有痛苦，不可能有哀伤，不可能有不完美。如果基督为我们死，死的不够完全，就像有些错误的认识一样，基督赎了我们一部分的罪。有些人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基督只赎了我们信他之前的罪，信他之后的罪要靠悔改，要靠什么之类的，那就糟糕了，那个新天新地就完整完美不了，对吧？因为没完成嘛。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新天新地才是这么完美。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都是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从主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定十字架死里复活，到他再来之间有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被称为末世。这个末世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其实它的重点还是跟福音有关系，是吧？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福音的工作做完了，福音按照上帝的旨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得救了，不是讲的这个世界上面再也没有不得救的人，不。启示录里面讲，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面有没有那些恨基督的人、恨基督徒的人呢？有。而且那个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然后有天火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基督来了，圣徒被提走，对吧？这个事情。但是福音的工作做完了，没要得救的人数满了，然后我们这个历史时期才结束，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跟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希望大家你去理解任何的圣经真理都不要离开福音。有些人讲说基督徒的末世论对基督徒的影响非常大，真的是非常大。因为这个像我妻子倩文姊妹，她原来她信主很早，她是这个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她就信主，十几岁就信主，但是她领受的末世论是错的。他领受的末世论，那个时候因为他是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没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信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听的是那个时代论的末世论。时代论的那些人，虽然圣经上面讲主来的日子日期不知道，对吧？但是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认为说2000年大约2000年基督就要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正在上，我这个倩文姊妹正在上学，但是那边说还上啥学呀？反正基督都快来了，还工作个啥劲儿呢？反正基督马上就来，没差几年了。所以搞得很多基督徒当时是无心向学，无心工作，因为以为主要来了。结果2000年主来了没有？没有来。这个就是错误的末世论给人带来的对工作生活各方面。但是这种还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我们说，因为他离开福音去理解末世论，就他们认为基督再来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他给搞割裂了，搞错了，所以就导致他们的这种生活态度在今生的很多生活态度上面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回到福音去看末世论，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一天一天，比如今天过去了，离主耶稣基督再来肯定又靠近了一天，阿们吗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主明天会不来， 我们不知道主明年会不来，我们也不知道主是不是一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后来，但是每过一天就离他再来的日子更近了一天。他来那天肯定是确定的日子，阿们吧弟兄姊妹。会不会主耶稣基督来那天现在还不定啊？定了，只是告诉我们没告诉我们，没告诉我们，仅此而已。为什么那个日子是定的？因为你从福音去看的话，上帝要拯救的人，上帝要达成的旨意是确定的，所以那个日子是定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希望大家你去认识末世论的时候要从福音认识。其实其他的都是，比如说你要认识三位一体，离开福音有没有可能认识三位一体？不可能，因为主耶稣基督讲了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有没有能到父那里去？不能。你离开福音你是不可能认识三位一体的。同样道理，你离开福音有没有可能明白教会论呢？不可能。教会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子的？教会为什么不应该是那样子的？都是跟福音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稍微跟大家岔开讲一下的话，免得我们有些弟兄们讲，哎呀，现在我们学习关于教会的真理，崩一下把基督的福音丢到一边去不管了，以为说我现在专心学习教会。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有些教会出问题就这样出的。他说教会的体制应该怎么样，教会应该搞什么，要不要搞会员制，好，教会应该这个有几个长老几个执事怎么怎么，然后大家都揪到那里面去了，然后福音不见了。这个教会似乎体制建立起来了，但是教会已经极其软弱了。为什么？因为福音没了，福音没了，任何的真理都离不开福音。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基督里。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谁来的？耶稣基督来。所以你离开了基督去讨论任何属灵的真理、属天的真理一定是错的，一定不可能正确，末世论也不能例外。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就是主基督在这讲的第一节第二节经文里面说的，就是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些人其实门徒很惊讶，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应验。也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但是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大约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大约是33岁，大约又过了37年，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就是照主耶稣基督说的那样被毁。怎么被毁？就是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住的都是犹太人，对吧？犹太人当时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是被谁在统治？大家知道吗？罗马帝国。对了，罗马帝国正在统治他们。结果到那个时候犹太人发起了一场起义，他们不想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然后耶路撒冷就被犹太人占据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主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在犹太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总督那个巡抚是谁？大家还记不记得？哎，对了，比拉多。比拉多是管着耶路撒冷各方面都管的。还有在当地有一个王叫希律王，对不对？主后70年左右的时候，这些人犹太人就起义了，按照现在说法就起义了，他们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占据了，把罗马人给赶出去了。但是罗马帝国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马上派兵过来。当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厉害的将军叫做提多，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以后，结果后来攻进去耶路撒冷，攻入耶路撒冷，其实他并没有打算动这个圣殿，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打进去之后，结果这个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以后，结果火灾一烧，希律见这个圣殿从砖缝里面流出金子来了。但是怎么会流出金子来了呢？原来希律这个人建圣殿的时候他很有心，这个人是很伟大的建筑家，这个人也是个野心家，他也想得很远，他在当地搜刮了很多的金银珠宝，这些他要留给他的后代，留给他后代他用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其中一个方法把那些金子化成金水放在这个圣殿的这个砖缝中间，所以一条两个砖中间都有金子，都有金。结果本来这个除了他偷偷告诉那些人，可能他的后代以外其他人不会知道，没想到罗马将军提多打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正好点火，点火一烧这个圣殿的时候，发现这个圣殿一烧会有金水流出来，所以人都是贪财的。所以他本来就算烧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也没应验，因为主基督在这里讲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对吧？烧完了以后石头是不是还在石头上面？还在石头上面。但是提多一看砖缝之间会流金水，所以要求把所有的砖头都给我搬开， 我要把金子拿走。所以就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就彻底完全的被毁掉了，就是真的是一块石头也没有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而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西律建这个圣殿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大，比金字塔的石头还要大一倍，所以它是一个西律建的圣殿，也是工程学上面的一个奇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学建筑学的话，就知道这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些电力，有这些大型机械，对吧？那时候主要是靠人力，靠简单的滑轮等等这些方式建这么大殿是非常了不起的。谁都没想到这么大的石头居然会被人搬开，结果就是搬开了。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给我们两个提醒。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一个提醒就是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上帝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要完完全全的应验。圣经上面所说的一切的话，关于基督的话，关于上帝所讲的话，都要应验，那一位才是真神。这是上帝他要求我们查验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个是真神，哪个是假神。辨别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话真不真，他讲的话成就不成就。主，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其实基督徒在这方面应该是最严谨的人。怎么严谨呢？就是圣经上面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应验。我不能说哎呀大概应验就行了，98%或者99.8%都应验了，够多了吧，够多了。不，每一句都要应验才证明这本书是上帝的书，每一句话都应验说明是上帝说的话。主耶稣基督讲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句应验，每一句都显应的才是神。所以你注意，在旧约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看那个旧约里面有讲，有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那个年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已经败坏了，他就到加密山上面跟巴利的先知去这个征战，对不对？巴利有450个先知，以利亚就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他们以利亚说，我们用一个方法来验证，验证我拜的是真神呢，还是你们拜的是真神。因为以色列人现在心怀二意，那我拜的，大家都拿一个牛来祷告祭祀，看看真神就应该有火能够降下来把这个牛烧了，是吧？然后巴利先知在那儿又蹦又跳，还拿刀戳自己，有用没用啊？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以利亚在那里呢，他要做这个事情之前，他还把那个水倒的那个牛身上，倒的那个祭坛上面，沟里面都满了水，然后他一祷告，天上就降火下来，把这个牛全部烧掉。我们说降火显应的才是神，每一句话都应验的才是真信仰。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的旧约新约圣经每一句话都要应验。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因为旧约里面关于他的每一句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我才相信他是基督的。如果有一句没有应验，他就不是基督。他在新约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比如说他在圣经上面讲，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马太福音7章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这是他说的吧？这句话是他说给我们听的，对不对？如果他说的这个话不能应验，那他是不是上帝？不是。所以我就有一个信心，祈求就得着，我只要照着真理去求，一定得着，这就是我的信心。我求主让我更圣洁，我一定会更圣洁。我求主让我在他的恩典里面站立得住，我就相信我能站立得住。不是说我不再犯罪，不再软弱，因为真理告诉我说我今生还会有软弱，但是主就一定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些，我们说句句都应验，每一句话都应验，那才是真神。真正的信仰是这样，福音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了，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定应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主基督说的，信他的虽然现在死了，将来要复活，我们就相信我们肯定复活，他怎么复活我们也怎么复活，是吧？这是我们必须知道。我说这个关于圣殿的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二个关于圣殿被毁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说宗教是必然朽坏的，福音才是永远长存的。因为圣殿就是宗教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你要去看到以圣殿为中心的这些犹太教，他们却拒绝基督，他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毁坏。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教会都是如此， 只要不是以福音，只要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看外在，外在这个宗这个圣殿，就像门徒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但是它会垮掉。福音呢？福音是很不起眼的，真的。福音是耶稣钉十字架，福音是福音传给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是吧？看来我们很软弱，但是凡是遵行神旨意的是怎么样子啊？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弟兄姊妹，不是指的我们守律法，而是指的神的哪一个旨意呢？信耶稣得永生的旨意。你只要有这个福音，那么你就有力量，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别看那些宗教它外在多么宏伟，我说再宏伟的宗教能不能把永生带给人？不能。再宏伟的宗教，那个殿宇建得大大的，能不能把你的罪解决一丁一点一毫？不能。但是福音可不可以？福音可以，真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所以当撒玛利亚的妇人见到主耶稣基督的，他说这个井啊，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雅各井。他们千方百计，因为以色列人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杂种，他们说这是我们祖宗雅各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敬拜上帝，因为撒玛利亚人有撒玛利亚人的习惯。主基督说，不，你们将来敬拜上帝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乃是用心灵和诚实。为什么呢？因为外在的宗教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对基督的敬拜永远永远。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明白复活的事情，他说哈，这个讲一个故事，主耶稣基督就提醒他们说，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吧？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宗教最后要归于无有，但是福音是永远长存。而且我们在讲，我们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去提醒，没有福音的宗教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不能。没有福音的宗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这个世界上面罪恶吞吃掉，跟这个圣殿一样。当罗马将军提多点火烧了圣殿，又命令人把一块每一块的石头都挪开，他这个是因为想行善还是想作恶？弟兄姊妹，作恶。他肯定是想作恶。就是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福音的宗教最后还是会被恶给吃掉，会被恶给摧毁，唯有福音是不会被罪恶摧毁的。能够胜过罪恶的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福音的人，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因信胜过世界，是不是啊？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开头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说谁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胜过这个世界呢？我们胜了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吧？信的什么呢？就是信神儿子的。我们只要信基督，我们才能胜过这个世界。而犹太教当时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是他们当时拒绝基督的福音，拒绝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们就没办法胜过这世界上面的罪恶。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我们基督教教堂就不会被拆毁？不是这个意思，教堂都有可能被拆毁，是吧？外在形式的东西都可能被拆毁。比如说像最近发生的，像从去年就开始在这个浙江那边那些拆我们十字架的，对吧？那些十字架是不是被他们拆掉了？是。但是福音他们能不能拆掉？一个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基督的十字架，会不会因着他们把教堂的十字架拆掉而心中的十字架也被毁掉？不会。他只能毁到外在，毁不到里面的。真的，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所以我说没有福音的宗教在世界的罪恶面前，在罪恶面前它一定是失败，但是福音在罪恶面前一定是得胜。宗教不能永远站住，福音却一定可以永远站住。领受福音的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永远长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有永生，上帝从来没讲过说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有永生，没说过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要长存，是吧？没有讲过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会长存。恰恰相反，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呀？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要永远长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你去看圣殿被毁的时候，一，看到基督的信使，他所讲的话一定句句应验；二，你要看到说福音永存，但是宗教可以被毁掉，宗教可以不存在。所以你在宗教里面受苦，你在宗教里面受的艰难，不要太在意，这些都会过去。你在福音里面领受的福分，不要担心，你不要以为你在福音里面领受福分会被仇敌夺走，一点都夺不走，因为这是主基督说的，我们现在是积财宝在地还是积财宝在天呢？弟兄姊妹，积财宝在天，你不要，我希望有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我认为我一直积财宝在地，你是软弱，有的时候会胜不过，这是真的。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信基督的，那么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最珍贵的财宝都放在天上，都放在天上，因为这是他做的，这是他在做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提醒在末世期间基督徒会面对的危险。我说我在这里简单总结，我说我讲的是基督徒会面对的危险，我说有两个方面的危险。第一个方面的危险就是假基督假先知的危险。你看主耶稣基督一上来，门徒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是吧？然后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的人。十一节又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他给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提醒就是小心迷惑。什么迷惑？假先知假基督的迷惑。什么意思？为什么主基督他不讲其他的？我们一想来，哇，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因为他后面也讲到战争饥荒，是吧，地震，我们觉得那些很可怕，但是主基督在这提醒我们说，最危险，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反而是假基督假福音的迷惑。为什么主基督提醒我们这一点？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世上很多人，有些人的力量源泉是在于他的财宝，有些人的力量泉源在于他的身体健康，也有一些人的力量泉源在于他的知识，有一些人的力量泉源在于他的名气。比如有些人说，我是名门之后啊，我是孔子多少多少代孙，或者我跟毛泽东，或者我跟谁，我跟奥巴马有什么关系？基督徒的力量泉源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简单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有力量是因为福音。魔鬼也很知道这点。其实这个世界上面真正能够威胁到魔鬼，把魔鬼打败的人是谁？除了基督徒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能够真正威胁到魔鬼？没有了。魔鬼又知道，魔鬼也知道我们的力量的泉源在哪里啊？在基督，在福音。所以就会有假基督，就会有假先知兴起来。假基督假先知兴来为的是什么？用假的把我们的真的骗走啊。我前几天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在交通的时候说，他们那边他认识有一个人，反正这个人是欺骗诚信的。这个老板给员工发工资了，每次发工资都要塞几张假钱，然后为什么塞几张假钱呢？那就是把你的真钱给换走了嘛。你看假基督假先知，为什么魔鬼要兴起这些工作呢？是为了把你的真基督真福音给你换走，你明白了吧？因为福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弟兄姊妹，你去看，我说我一点都不夸张的去讲，以我的了解，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了解的情况来讲的话，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很软弱，软弱的原因就在于福音。太多基督徒以为说福音很简单嘛，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早就懂了，我当初信主就懂了，现在我已经信主十年二十年或者多长时间，总之他对福音不在乎。其实我们软弱都在这里。好多像我们讲因信称义，你只要信就得永生，你只要信耶稣就得称为义。什么叫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等等这些真理，好多基督徒不清楚。有很多基督徒对福音的认识是接近天主教的，而不是我们改教以后的基督教的，所以导致我们很多的软弱。包括有些信耶稣得永生，你就有得救的确据，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有不少基督徒没有得救的确据，他很恐慌，他已经信了基督了，因为他对福音的认识是错，他接受的是一个假福音，你明白吗？所以他认为说，我不但要信，我还要做得好，如果做不好还有可能会灭亡，这样子他没有得救确据，他惶恐不安，他能不能有力量？我问弟兄姊妹，比如说一个人要去打仗，去打仗的时候，你看有些电视连续剧什么之类的就这样讲，他要去打仗，本来要信心满满去打仗，突然打仗前那天，然后有人来跟他讲，其实呢你不是你爸爸的亲生儿子，咣当一下，这个人还有劲儿没劲儿啊？没劲儿了，因为遭受重大心理打击， 完全没劲了，你明白？我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力量，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没有天国的子民的确据，我要勇敢，我要坚定，是做不到的，是吧？但这个坚定从哪里来？从福音来。同样道理，我们说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黑暗，就像这里讲的，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人与人之间彼此憎恶，彼此猜忌，彼此陷害。那么我要胜过这一切靠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就像普遍恩典里面有些哲学家，有些社会学家讲说，人要能够胜过败坏，人要能够胜过欲望，人要胜过奴役的这种压力，必须有盼望，只有盼望能胜过这些。但是我说基督徒的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福音给我们的天国。当你的天国，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天国，那你这个时候盼望不确定，你能不能打败这些呢？打不败。你发现，所以有些基督徒当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沮丧也是很大，跟世人一样，甚至有时候比世人还要大。为什么？因为福音不坚定，有些是福音不坚定，有些是福音根本认识是错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主基督一上来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那些迷惑你们的假基督？为什么又讲到要小心那些假先知？就是因为他们把福音给篡改了。从人的理性照人自己推演，人是推不出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只有上帝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教导我们的，你再去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呀，原来其实因信称义是最对的，真的最好的救法。我说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最公平的，阿门吧，弟兄姊妹。真的，如果功劳主义的救法公平不公平呢？其实功劳主义，你做得好上天堂，哎，当然做得好上天堂很公平，不公平，真的不公平。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那个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大家知道这个娱乐圈纪委书记被人称为，是不是？王公子很有钱，他做慈善容易不？丁子容易，拿一亿出来他都可以不眨眼。我们有没有丁姊妹可以不眨眼拿一亿出来？丁姊妹连一亿日元咱都拿不出来，同意吧？就是这样子，差距就这么大。那他行善好做不好做？好做。另外一个人如果是个乞丐，生在一个穷人家里面，结果又遇上黑社会学坏了，他想行善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哪一个公平啊？绝对是因信称义公平。只要信，不管富人不管穷人，只要信基督就得永生，好吧？好。这些我们对福音这些认识就会使我们有力量有刚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记得旧约里面士师里面有一个最有力量最大力气的一个士师，大家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参孙。参孙有一个秘密，有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他的秘密在哪里？丁子们，在他头发上。只要把他头发砍断，他就没力气，对吧？我说其实参孙的头发预表的什么？就预表的就是福音。就是当我们在福音上面轻忽随便，让人把福音从我们心里面给剪断的时候，你就软弱，你跟普通人就一模一样。但是福音的头发不被砍断，你就比普通人要力大无穷。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痛苦忧伤各种各样的问题，把世人都能压垮，就压不垮你。为什么？因为我有福音的盼望，因为我在福音里面知道上帝爱我，因为我有对福音给我带来的信心，所有这一切就使我像参孙一样力气超过众人。你用绳子捆我捆不住，为什么捆不住？因为有福音呢，因为有盼望啊。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被假福音，当我们被假的那些假错误的那些假先知所讲的东西把我们给抓走了，那么我们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有宗教的热情却没有福音的热情。我再讲一遍，我们如果被假的错误的福音抓走，我们会有宗教的热情却没有福音的热情。法利赛人热心不热心？弟兄姊妹，热心。主耶稣基督讲了，我们上次说读过，主耶稣说了，他们是走遍陆地海洋干嘛？勾引人入教。但他们对福音有热心没有？他们对灵魂有热心没有？弟兄姊妹，没有。他把人拉来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宗教任务，他不爱灵魂，所以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把男单的担子放在别人肩头上，自己一个小指头都不动，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你去对照的时候，所以说降火显应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真神。真正的福音带来什么？真正的福音带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感恩，我们对真理的喜悦。 真正的福音带来我们对灵魂真正的爱，那种负担，对灵魂没有负担想利用别人，不是福音来的，不是福音。福音就是想关心人，福音就是想爱人，福音就是想帮助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主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在末世期间我们要小心假先知的迷惑，假福音的迷惑。这个是不是只是主基督那个时候的门徒才要小心的？不是，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这种把福音篡改的这种危险试探一直存在，我们必须看到这点。这是我们讲的基督徒要小心的第一个。那第二个，主基督在这给我们的提醒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主基督在第九节说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民的恨恶和逼迫，这是我们在末世期间基督徒会面对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福音好不好啊？福音其实给人的是祝福还是咒诅啊？福音有没有让人受任何的亏损？没有，福音只给不拿，对吧？真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跟我们这儿要什么？信是不是一种索取？上帝主基督要求我们信他得永生，信是一种索取还是一种接受？弟兄姊妹，信就是一种接受。所以福音这么好，但是你要注意，这么好的福音，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有时候想当然，福音这么好传出去应该人人都喜欢，是不是人人都喜欢？
不是，
不是，你必须看到主基督在这讲的说，其实我们传福音给众人的时候，很多人会不接受福音，会逼迫我们。其实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们身边的例子都很多。保罗，使徒保罗在他接受福音之前，他是对基督教很有好感的，还是很恨教会啊？恨教会，恨得咬牙切齿，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误会，你以为我传一个福音，我是领受福音的人，我就是诚心诚意的爱别人，我就一定会换来别人对我的好，这是你的想法，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不是。真正的福音会有圣灵感动的人去接受，真正的福音又会有人去恨你。所以你看圣经上面讲说，基督这块磐石又被称为绊脚石。为什么这样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它两面的一个反合性的表现。对于信的人来讲，是不是磐石啊？永世的磐石，永远的磐石，心灵永远安息的磐石。但是对不信的人就是绊脚石，他就讨厌。就主基督讲的说，这个世界必恨你们。为什么恨你们？因为先恨我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你们属我，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世人所恨恶的，而且特别有一种人最恨福音，就是自以为意的人。就我刚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说你看功劳主义其实不公平，但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功劳，自己有资格审判别人的时候，你说不要功劳主义，只要因信称义，只要信的人都能进天国，他就觉得得罪他了。我修炼了几十年，照你这样说跟不修炼一样，我能要这个福音吗？我要这个福音等于把我几十年的修炼都给毁掉了，都当作没用了，我不接受，我宁可把基督钉死我也不接受。你越说公平，我不认为，我不认为公平。他认为说行善积德进天堂才公平，因为我行了这么多善，我受了这么多苦，我不受这些苦我就进不了天堂，我觉得这才好啊！你现在说的我受苦白受了，只要信了基督就上天堂，我不干。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人自以为意的时候一定恨福音。我跟你讲，连基督徒也是一样道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其实也会恨福音呢？因为福音把人的功劳给打碎了，不用你的功劳，一点功劳都不用。你上天堂是因为你的功劳还是基督的功劳？弟兄姊妹，是基督的功劳加你的功劳呢，还是唯独基督的功劳？唯独基督的功劳。那我还做好事干啥？那我们做好事还要不要做好事啊？要。我做好事跟得救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做好事。这我们的思路，他的思路是不是这样？他的思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会恨福音。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我们讲到有逼迫有患难，这是主基督说的，那么我们还得注意一个圣经原则。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一听这样的经文是有点害怕，说哇，如果这样子会不会有些逼迫患难太大了，我受不了，把我给压碎了怎么办？你要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讲的说， 如果有些试探是我们承受不了的，神会不会让我们遇见？不会。如果我们遇见了我们承受不了的情况，上帝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把我们带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每个人在每一个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多多少少都会恨你。如果世界不恨你就糟糕了，就说明你不是属基督的。你只要属基督的，他就算表面上说喜欢你，也会有恨你的，一定有人恨你，对不对？但是你要放心，就是你身上所经历的痛苦患难，上帝是在掌管的，他不会让你受不了的加在你身上。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一根骨头都不折断，阿们吧。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一根骨头都没折断，但是这个经文应用在基督徒身上也是适用的。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骨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可能被折断。因为有没有一些试探是我们受不了的呢？有没有我们受不了的试探？弟兄姊妹，没有还是有啊？
没有，
有，肯定有。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对，哎，对了，我知道姊妹讲的意思，就是神会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受不了的，不会让我们遇见，这是我们知道。真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到斯蒂凡殉道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是吧？还有后来有些殉道是被火烧死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被火烧死然后能够站得住？不一定，不一定。一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些亲人去世，那么有些人能够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在你受不了的阶段，会把你的信心给摧毁的阶段，上帝就不会让它发生，这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就像小孩子现在三五岁，让他搬桌子搬不起来，你非逼着他搬，能不能搬起来啊？搬不起来他会受伤的。上帝在这个时候就不会让桌子这么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一旦许可，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加力量给你，让你承受得住，这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大家还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了有逼迫，有患难，有万民的恨恶，那么你还得知道一件事情，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恨恶，什么东西能够使我站住？我做得比较好，我对人从来对人都是与人为善，是不是这样子才能让我站住？不是，其实你做不到这一点，真的。因为你有时候不小心你就得罪别人了，而且有的时候你就算对他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他不领情要害你，有没有啊？
有，
有，肯定有。而且有些人圣经上面讲说他们无故的害我，有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话。像大卫哪儿伤着扫罗了，扫罗追杀大卫追到一个地步，差点把几次想把大卫杀掉。大卫做什么事情伤害扫罗了？弟兄姊妹，一件事情都没做。大卫害了他的兄弟乌利亚，但没害过扫罗吧，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会抵挡我们，会逼迫我们，会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要能够站得住。真的就像丁姊妹刚才讲的，只有一个方法，福音。福音是我的磐石，基督是我的磐石。我们唯有在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让我们依然站立。上帝有恩典，我哎呀，仇敌真的像海浪一样扑过来了，福音能够让我站立。怎么站立呢？上帝能够让红海分开，所以我敢面对，是吧？我在现在面对的环境好像波涛汹涌，我就想来耶稣基督能够让风和浪怎么样止住平静，是吧？我觉得主啊，我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就想来耶稣基督讲了，主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是吧？万有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有时候担心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有逼迫，说不知道下一顿的饭在哪里，然后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说，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天父岂不养活你们吗？你看到真的实际的例子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像我们现在信主的环境比以前几十年前真的好多了。我那时候看那个见证，像那个袁向镇老弟兄他的妻子的见证讲的，他那个袁老弟兄那时候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以后，他有好几个孩子，然后他是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的。他妻子能不能找到工作？找不到，只能帮人做一些糊那个火柴盒，现在已经没人用了，糊火柴盒，这种可能糊多少个火柴盒赚一分钱，其实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的，还要什么粮票邮票那个时候才能买东西，非常的艰难。文革时期那个时候全国的经济状况都很差， 他有好几个孩子，有很多时候经历艰难，结果有多次有人其实就上帝差他，有些是就是弟兄姊妹来敲敲门，你不要问我是谁，上帝感动我拿钱给你，然后拿50块钱，那个时候50块钱是什么概念，对不对？那个时候50块钱相当于现在5000甚至50000了，就给了，拖着突然拿一袋面过来，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个信心伟人叫做穆勒，他是开这个孤儿院的，开孤儿院，他没有说存一大笔钱才开孤儿院，他没钱，他是没钱，他就是祷告。我有一次早餐到吃早餐的时候，没有早餐，没有面包，怎么办呢？然后带着那些孩子穆勒说，他不是悲悲切切的，我们遇见这种情况可能都慌了，他不是悲悲切切，他带着那些孩子，他说来，我们一起来向上帝感恩，预备吃早餐。他们祷告完了，然后出了孤儿院的，他出孤儿院门口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有一车正在运牛奶的车到了孤儿院门口的时候，那个车轴突然断了，断在那儿，这个牛那个车主就说，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冰箱什么之类的，说这个牛奶车轴一断，我要把车轴修好再运到市镇里面，牛奶肯定就已经坏了，这个牛奶没法要了，然后这么多这就浪费了。他你们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孤儿院，哎，孤儿院那正好送给你们吧，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天早晨孩子们的早餐都有了，而且是鲜牛奶。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心是在福音里面，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末世期间，我们一定会遇见逼迫，一定会遇见别人恨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我再讲，不是我行为好，不是我未雨绸缪，你的本分，比如说你能存钱，你存钱当然好了，你不要变成，哎，我基督徒，上帝供应，我不存钱啊。明明你能存100万，你也不存，那胡吃海喝的，那不好，当然不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存不下钱，你也不用担心，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存钱了，真的能100%放心吗，弟兄姊妹？你存了人民币，能不能保证人民币一直坚挺啊？不能，搞不好哪天人民币突然贬值，贬得一分都不剩了，有没有可能啊？问他，哎呦，那我存美金吧，美金能不能保证一直坚挺啊？我买黄金，黄金能不能保证金价一直都高起啊？你的金条能不能保证一直在你手里啊？搞不好那天小偷来了把金条偷走，有没有可能啊？哎呦，那怎么办？梁弟兄叫你说的，我这没盼望。你的盼望如果放在这些上面，真是没盼望。主耶稣基督讲了说，在地上的财宝有虫蛀，有贼偷，是吧？有锈坏。我之前还看一个新闻说，有个农妇，农村那个农妇，他可能是信不过银行还是怎么回事，有几万块钱他埋到地里了，有没有看那个新闻？然后埋了好几年，然后挖出来以后全都腐烂了，已经是吧，真的是会锈坏。但我们依靠的上帝会不会锈坏？上帝会不会今天说，今天这胳膊有点脱臼了哈，没劲儿，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永远不会，这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有逼迫，对我们有恨恶，我的信心是那位把福音赐给我的上帝，是爱我的上帝，是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未尝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这个行动正直是不是指我们行为好，上帝才把好处给我们，行为不好，上帝就不给我们？不是，指的义人。什么义人呢？因信称义的义人。没有什么好处是上帝扣住不给我们的，你放心好。所以天地都可以翻转过来，世界可以变化，地震、饥荒、战争，基督徒却可以安稳，可以喜乐，这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世界上面做建在山上的城，哪怕山下打得乱成一团，哪怕人人都惊慌了，我们也会惊慌，但是当我们一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山上的城那么坚固，那么高，那么稳，能够安慰人，这是福音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你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普世的光景。普世的光景就是在这里面讲的，比如说第七节讲的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然后呢又讲到说，第十节说，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都是讲的末世的光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你要注意， 这个世界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因着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发出光来，这个世界得了好处没有？得了。这个世界进步大不大？大。但是主基督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没落，这个世界正在没落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世界跟基督是爱基督呢还是恨基督？恨基督。他跟基督的关系是友好的关系还是仇敌的关系？仇敌的关系。两军对垒，这一军厉害，那一军会怎么样子？失败，对吧？衰败。所以这个世界必然衰败。他的衰败是因为抵挡基督，他还有兴旺是因为基督的恩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会继续进步，因为有福音的光还在世界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这个世界还会继续衰落，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抵挡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正确的看法。所以当我们这样正确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你对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把自己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说，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阿们吧。那个家乡是今生这个世界呢，还是来世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你要让你的心得安慰，你要让你的心飞起来，不是靠这个世界。如果你关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软弱，真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爱心而软弱。什么叫因为爱心而软弱？我们很盼望我们身边的，哪怕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也希望他幸福。这个想法好不好，弟兄姊妹？即便一个人不是基督徒，我也盼望他幸福，哪怕他最终没有信基督，最后要灭亡，我希望他今生过得幸福。这个想法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他不信基督就是我的仇敌，我就巴不得他日子过得苦苦的。我说你太狭隘了吧，是不是？虽然你有这个好的想法，但是这个世界的衰败却是必然的。我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因为爱心而软弱，就是因为他变成太关心这个世上的人，愿意他们得好处，这是对的。但是你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你把你的依靠放在这个世界，你就软弱了。我希望就像保罗跟这些那些王啊，跟他身边那些人传福音，大家记不记得，是吧？亚基帕王传福音的时候，那亚基帕王说，保罗你癫狂了，你以为你稍稍一劝就想让我做基督徒？他们其实很被保罗所感动。保罗当时怎么讲？保罗说，我是盼望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基督，都能够信耶稣，只是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我保罗信耶稣以后受了很多的苦，我希望你们信的耶稣不受这么多的苦，这才是对的，你明白吗？啊，我信基督吃了这么多苦，你信基督不吃苦不行，必须吃苦。这是爱心还是狭隘啊？这就是狭隘了。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每个人都得到我得到的这个福音的恩典，但是我受的苦我希望你们不要受，是吧？但是保罗的盼望很清楚，他那次劝了亚基帕王，他们信了没有？没信。亚基帕王他们还是把他投监狱里面。如果保罗这个时候的这个他的这个磐石，他的依靠变成了这些人的话，他就跌倒。但是这没有，保罗知道这些人信不信在主的时候，他的依靠是上帝，所以这些人虽然不信，他还能站住。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你希不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弟兄姊妹，肯定希望嘛。你总不能说，不，我对这个国家太失望了，我恨不得它更坏。哇，您太狭隘了吧，是不是？我希望它好，但是我盼望不在于这个。我不能因为说，哎呀，那如果你那样子，中国一天不好，我就死不瞑目，行不行？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不够好死不瞑目啊？不能，我死了眼睛就闭上，闭上就去哪儿了？就去天上。我的盼望是那个美得无比的天堂。所以希伯来书讲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不以为耻，就上帝也不觉得称我们说这是我的儿女，上帝也不觉得羞耻。你看我们基督徒软弱不软弱？软弱。上帝有没有因此觉得羞耻？羞耻，羞耻，有这些人做我的儿女真可耻，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所以你觉得自己可耻，你跟上帝不同心，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耻，你跟上帝不同心。有些基督徒的谦卑已经不是谦卑了，变成落在控告里面了。 啊，我真糟糕，我真这前几天还有个弟兄姊妹问我打电话问我呢，他说那我们这儿这个习惯啊，都是这个祷告先认罪然后才能祷告。我说为什么呀？那不认罪认不清不能祷告。我说哪来的规矩啊？主导文一开头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有罪了，是不是这样子？好，主导文第一句怎么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说我有罪了，是吧？接下来说什么？免我们的债。他重点是罪呢还是免呢？
免。
所以我说这是啥祷告习惯呢？这是啥祷告习惯呢？你没发现？但是这种祷告习惯在基督徒当中，特别大陆的基督徒当中非常的盛行，是吧？有些人不认罪都祷告不下去，真的，我见过这样的。怎么能不认罪咋祷告啊，是吧？习惯性的对一跪在那儿，或者不跪那儿，主啊我有罪啊，我啊，然后就要数落自己一通，然后才开始祷告。错了，这种祷告是错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多欣喜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是好还是不好啊，弟兄姊妹？美不美啊？美。所以主说你们祷告应该是美美的祷告，哪里悠悠的祷告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明白，我们去思考的时候，你越明白福音，你越有盼望，你真是不一样，你真是不一样。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在主，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第四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明白这些，这样子你的盼望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有没有仇恨？
没有。
有没有痛苦？
没有。
有没有忧愁？
没有。
有没有缺乏？
没有。
有没有穷人？
没
有。有没有还住高低床上下铺，然后挤得不得了啊？没有，真的没有。这个是只是我们想的，还是真实的事实啊，弟兄姊妹。事实比我们今生所经历的还真实。我现在摸着这个桌子，这是真实摸到了，对吧？但是新天新地的美好比我现在摸到的桌子要真实一千倍一万倍，那个更真实。你今生经历的困难真实不真实？真实。新天新地里面的没有困难比你经历的困难还真实。你今生经历的眼泪真实不真实？痛苦真实不真实？真实。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没有痛苦比今生你经历过的痛苦还真实，一定会实现。你看到这个世界必然是这样子，我干嘛还要把我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有没有使命？有。我要不要认真生活？要。要好好工作？要。但我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注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和使命。应许和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结尾这两节的经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这里面我们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首先是给我们应许。我为什么强调应许？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一看这个经文第一反应是命令，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第一反应说这是主命令我忍耐到底。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第一反应是主基督命令我传福音。不，你搞错了，你次序搞错了，这是我们的习惯。这里面首先是应许，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凡信基督的一定能够忍耐到底。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是主基督应许的。说虽然有战争、饥荒、地震，世界恨你们，各种各样的拦阻，但是上帝应许福音一定传到万民，你们在万民当中要为我做见证，福音一定传到地极。这是应许，弟兄姊妹，从来都是应许在前面，应许就是确实的，就是阿们的，明白吧，弟兄姊妹？上帝应许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不成就？我在问，上帝应许的事情可不可能不成就？不可能。所以你会不会没忍耐到底，最后我忍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姊妹在她朋友圈上，不是我们当中的，是外地一个姊妹朋友圈上发了一句话，可有意思，忍，然后最后忍无可忍。我们会不会基督徒会不会发生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忍，最后忍无可忍，然后 坚持坚持，眼看到天堂了，扑通一跤摔到地狱里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真的不会，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说忍耐到底。谁使我们忍耐的，弟兄姊妹？我们立志行善是谁在我们里面运行啊？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忍耐从哪里来啊？从神来。所以上帝应许了，你放心，有些事情你肯定需要忍耐的，忍耐的恩典他会加给你，你放心好了。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这个之前还有外地的弟兄姊妹跟我联系，他两个弟兄，我现在还没找到对象，我着急死了。那我也为他着急，我说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但什么时候才找到对象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哎呀，从我的角度，我为他祷告，我也希望他快点找到对象，早点结婚，我也高兴，寄个喜糖过来最好了。但是我要相信一件事情，就从这方面我不要慌到一个地步说糟糕了，糟糕，这个姊妹年纪大了，估计也完了。会不会啊？不会，上帝必给他忍耐的恩典，上帝也必在合适的时候，事突然就成了。我们谋划许久，事还不成，但耶和华突然行作，事就成，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信心。这里面讲的是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上帝的应许绝不落空。当你在苦难之中，当你在艰难中，上帝一定给你忍耐的恩典。你忍耐不住，他一定给你开门的恩典，是吧？你需要智慧的时候，他肯定给你智慧；你需要金钱的时候，他肯定给你金钱。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假设举个例子，假设全中国进入了经济危机，你现在需要一大笔钱，上帝说，这你得体恤我吧，因为全中国都经济危机，我凑不出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全地都大饥荒了，有一个地方有粮食。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谁啊？约瑟在埃及的故事。上帝有没有办法？有。放心好了，这是他的应许，他应许我们能够忍耐，他应许我们说天国的福音一定能传。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同样道理，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你明白这是应许，但是同时他应许后面也确实有命令。什么命令呢？忍耐到底，广传福音。上帝给了应许才给命令，所以你传福音会不会没果效？我问弟兄姊妹，上帝如果应许你说你锻炼身体肌肉就会发达，这叫应许吧，对吧？那你锻炼了以后肌肉会不会不发达？不会，一定会发达。同样道理，上帝说福音要传到地极，你们要在万民面前为我做见证，那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一定能把福音传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如果以为说以我的口才哈，这福音我肯定能传开，你这个是叫骄傲，是吧？真的不是以我的口才，我没口才能不能传福音？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思路，怪不得我们有些基督徒不敢传福音，就是这个。说呀，梁弟兄，我是拙口笨舌的，说不清楚。那个有个这个有慕道友想听福音，我给你介绍一下，啥时候你去跟他讲一讲，你就忘了，因为上帝有应许，你哪怕是个结巴，你都能把福音传给他，信不信？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讲的见证就这样。他有一次有一个，他去这个去那个时候就是原来俄罗斯就是前苏联还没垮台的时候，89年之前了，就是苏联还没垮台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和我们中国一样是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客气的。然后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一个传道人，就是以旅游或者什么样的方式跑到俄罗斯去了。他干嘛去？他去传福音。去那传福音，结果本来约好的给他做翻译的弟兄是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天来不了，不知道是被抓了还是咋回事，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因为就算我不能讲我也能安慰这些弟兄姊妹。但大家都眼巴巴的在那等他讲，他又不会讲俄语，他是讲的是他是这个讲英语还是讲什么，他不会讲。但他那天站起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就很奇妙，就让他站起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嘴里居然讲出来能够讲俄语了，那些人就听了他一篇用俄语讲的道。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我当然我不说哦，梁弟兄你说这个特别给我鼓励，我下次也搞一个这个，你搞一个这个不一定成。那这是我们只是跟大家去讲，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大能，是吧？福音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传讲福音。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做见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对你的逼迫，对你的仇视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靠的方法是什么呢？你靠的是福音。传福音的方法在哪里？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方法和传福和福音本身有没有关系？传福音的方法和福音是两件事，阿们吧，是吧？但是传福音的方法从哪里来呢？从福音来。你传福音的能力从哪里来？也是从福音来。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越传福音越能传，因为你越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能力就在福音里，所以你越讲越能讲，越说越能说。不是说那种唠唠叨叨让人烦那种越说越能说，我是说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是圣经上面讲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原则。越讲越能讲，越做越多，越多越喜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到末世的时候，人彼此相害，爱心冷淡，是吧？这个时候能够让人爱心不冷淡的是什么？还是福音。我跟你讲，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爱心冷淡，你跟他讲条件，你说你不行啊，你做妈妈的怎么能可以这样子，你做儿女的能怎么能那样子，有用没用啊？真的没用。他说嗨，我这算不错的了，还有更坏的呢。很多人会这样回复你，对不对？怎么能够把人的爱心激发起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跟你讲讲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怎样钉十字架，他怎么爱人，就把人的爱心感动出来。爱从来不是命令出来的，爱是感动出来的。哪一个最感动人，最有能力感动人呢？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世界上面爱心逐步冷淡，但是基督徒的爱心可以不被这个世界上面冷淡给浇灭掉，因为福音有能力。我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就给我力量，给我火热。这个世界上面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什么能够把盼望带给人，而且是终极的盼望？福音。你信吧，你只要一信，天国是你的。有没有条件？没有。像先知以赛亚说的那样，你们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买水喝。你看这矛盾不矛盾呢？听来很矛盾呢。没有银钱也可以来买水喝，我都没钱了买什么呢？这就是在讲福音。福音是没有钱的人也可以得着，但是是买来的。谁买的呀？耶稣买的。所以福音是不是廉价的？不廉价。福音要不要求我们付重价？不要求。你一分钱都不需要付，没有钱的也可以买来喝，但是是买来的。谁买的？耶稣买的。这个福音就把盼望带给人。这个世界是非常需要盼望，中国人是非常需要盼望。中国人其实活太这几千年活在奴仆里面，真的。你说孔孟之道真的给人释放吗？孔孟之道真的给人安慰了？没有。孔孟之道是虚伪的不得了的一个东西，是上层统治阶级统治下面的，很好，上中这个上恕下中，啥意思啊？上级对下级要宽恕，下级对上级必须忠心，说的很好听，做到做不到？基本上是要求下级对上级要忠，上级对下级要苛。你到哪个苛？严苛的苛。中国历史不就这样两张皮呀、啊？真的是两张皮。真的，我说影响中国其实最大的，我自己在思想两个人，两个子，一个子是孔子，孔子是面子上面的，还有一个子是什么呢？孙子。哪个孙子？孙子兵法。你发现中国人很诈，是不是、啊、中国人很会使诈，骗人不都骗死人都不偿命，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很可怜，很可怜。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么没有这么没有像一般人讲的那种贵族气质或者绅士气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没盼望。如果福音的盼望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真的像建在山上的城，放在台上的灯，是不朽坏的盐，我们这些力量发挥出来，影响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改变的时候也会不一样。但是没有这些，也就是这样了，真的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有福音，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但我的盼望不是说我希望上帝啊，我跟你祷告哈、啊，我估计我这辈子见不着，两百年之后求你让我们中国像美国一样，我才高兴。你要不要这样祷告？你觉得不用？因为你不知道两百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说两百年二十年之后我来了，是吧？这不一定的嘛。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包括你去看到主基督在讲的，我们说了这个福音广传，这个忍耐到底，既是应许又是命令，所以一定意味这件事情。回到我们讲的末世论，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拦阻，但是福音不被拦阻，一定不被拦阻，一定传到万民，一定传到地极。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就是那个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北朝鲜的见证。大家知道其实现在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一南一北，南是南苏丹，北是北朝鲜。北朝鲜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就直接抓监狱，直接送劳改营，甚至杀头都有可能，枪毙都有可能，真的。南苏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绝对的按照伊斯兰教说，你古兰所谓古兰经治国，就是你如果不是伊斯兰教徒不行，但是如果你不是伊斯兰教徒只是在那儿做生意他还答应，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他也是杀得很厉害，这两个关。但是我那时候看了一个讲北朝鲜的，说这个毯子下面的祷告，讲什么就是北朝鲜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不能让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们用毯子盖着自己头还在那里祷告，上帝你纪念这个地方，你纪念这个国家，你的手还在这里，是吧？你以为北朝鲜金氏家族能够永远这样统治下去吗？三胖能继续下去吗？能有四胖出来吗？我估计到不到四胖了，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相信，因为上帝掌管，福音一定传到地极，一定在万民当中做见证，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基督的人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是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我们要靠着基督一定是得胜的，我们靠着基督一定是更新，一定是成长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所有这一切在哪里？在福音里。就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再在乎那个圣殿，你不要在宗教里面转来转去。福音，太多基督徒的软弱是因为轻视福音。只要你抓住福音，只要你依靠这位耶稣基督，你就一定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的赐福给我们的上帝。虽然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世界里面有战争，有饥荒，有人对我们的仇恨，我们也有自身的软弱，但是主，你应许给我们的一样也不落空。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每一句都应验，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信心坚固，坚固在福音恩典里面，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使我们可以传讲福音，见证基督，使我们可以满有属天的盼望，使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所盼望的乃是新天新地。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